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银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来到小周末，今天的你还好吗？经过两天的工作天，我们已经来到中间了，再加把劲，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充满活力，蛮有动力的日子。金宁也迫不及待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一起探索星知，并且实践在生活中。马上出发，前往今天的星球。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就简称《原子习惯》，里头分享了有关于建立好习惯的四个法则。法则一是让提示显而易见，我们今天要开启习惯法则二，帮助我们可以更加活用在生活中。习惯法则二就是让习惯有吸引力，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让这个习惯变得难以抗拒，让你很想要实践这个习惯。在一份研究鸟类动物的报告里头，研究人员发现灰雁会把附近任何球状的东西，例如撞球、灯泡，拖回巢穴里。球状物越大，灰雁的反应就越大。其中一只灰雁还费力地把一颗排球滚到巢穴里，然后坐在上面。还有黑脊鸥，这是一种大型的海鸥，成鸟的嘴巴上有一个小红点，当雏鸟想要吃食物的时候，就会啄那个红点。研究人员就测试用硬纸板做出一组假的黑脊鸥嘴巴，雏鸟看到上面的红点还是会去啄。他们甚至发现红点越大，雏鸟啄的速度就越快，于是干脆做了一个有三个大红点的假的黑脊鸥嘴巴，把它放到鸟巢旁边，雏鸟们就一直狂啄这些红点。不论是球状物或者是巨大的红点，都带来极大的暗示还有行为反应。科学家就把这些夸大的提示称为超长刺激，非常的长。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也会对夸大版的信以为真呢？或者是激起我们的渴望想要拥有？举例来说，垃圾食物对许多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有不同的口感，刺激我们的味蕾。金宁很喜欢吃薯条，外表金黄酥脆，内里细致柔滑，对我就有极大的吸引力。其他的加工食品，为了能够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出现了多层次的口感，鲜艳的配色。比如说洋芋片，各种口味形状的推出，为了保持你对它们的新鲜感，想要一直购买享用。所以比起吃了第17口无味道的生菜，又咸又甜的爆米花更加吸引人。也因此，专攻饮食行为与肥胖的神经学家史蒂芬·基内尔就说，我们变得太擅长按自己的按钮了。现代食品工业引起的饮食过量习惯，恰恰验证了行为改变的第二条法则，让习惯有吸引力。这个习惯越有吸引力，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们要更多了解让我们有吸引力的反应，这跟我们大脑分泌的多巴胺有关。 习惯就是多巴胺驱动的回馈回路，极度容易养成的习惯行为，吸毒、吃垃圾食物、打电动、看色情媒体等等，都跟较高浓度的多巴胺有关。以前科学家都认定多巴胺只跟愉悦感有关，但现在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多巴胺在动机、学习、记忆、惩罚与厌恶，还有自发行为等等许多的神经过程中都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也就是说，大脑不只是你体验愉悦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预期愉悦的时候也会。当你预期某个机会将会带来奖赏，多巴胺的浓度就会因为期待而升高。当多巴胺增加，行为的动机也会随之提升。那么我们就把这样的反应运用在正确的习惯上面，让我们采取行动的是对奖赏的预期，而不是只是奖赏的实现。有趣的是，接收奖赏的时候被启动的奖赏系统跟预期奖赏的时候被启动的系统是同一个，而且期待某一个经验的感受往往比获得那个经验更好。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想着放暑假这件事可能比实际放暑假还要开心，长大后想着即将到来的假期可能比实际度假更加享受，这是想要跟喜欢的差异。我们的大脑分配给想要奖赏的神经回路远比分配给喜欢奖赏的还要多。大脑里面掌管想要的中心很大，有脑干、杏仁核、一核、前额叶皮质某些部分等等，相较之下掌管喜欢的中心小很多，它们通常被称为快乐热点，像岛屿般散落在大脑的各处。研究人员就发现，在想要的过程中，一核这个控制行为的区域会100%被启动，但是在喜欢的过程中只有10%的一核被活化。大脑把这么多珍贵的空间分配给掌管渴望的区域，这告诉我们正因为有了渴望才有回应，才有行动。习惯的第二条法则，让习惯有吸引力，其实带出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股渴望驱动我们做出反应、做出选择、采取行动。不论是吃美食、滑手机、追剧，或者是想要拥有成就感、关系的满足、心灵的安稳，但是这样的渴望其实并不是只是外在的刺激，而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本来就会渴望某种更深的满足，这份渴望不只是对快乐的期待，更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找。一位古代的诗人就记录了这样的心声，并且他发现这份渴望可以被满足。他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渴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这篇诗的开头，诗人表达了他在困难跟混乱中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不是自己认为的想要，而是真正的需要。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与那位创造我们永恒的源头连结，这也是神起初创造人类的心意。但是因着人的犯罪、悖逆、邪恶，这样的意念进入了人的心，也落到了世界。这不会减少我们心中的渴望，但却会扭曲我们真正的渴望，转变为欲望，个人按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心意行事，导致许多的污秽、邪恶、糟糕、败坏的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了，他说自己是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说自己是永活的泉源，人若渴了可以到他这来喝。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心灵的干渴，也许你追求过许多想要的目标，最后仍感到虚空。那么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份最深的渴望其实是来自于耶稣对你的呼唤，你的生命将不再一样。当你愿意回应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你会迎向崭新的方向。因为真正的渴望不是让我们成瘾，沉溺在错误的价值观、习惯里头，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改换一新，引导我们回家。说到这儿，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以斯拉诗歌的《耶稣，我要爱慕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以斯拉诗歌的《耶稣，我要爱慕你》。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詹姆斯·克利尔所写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 前面我们说到，习惯的吸引力来自于提示的刺激性，这跟我们大脑内的多巴胺有关。多巴胺建构了一个称作奖励系统的神经结构，当人们预期收获或者是取得回报的时候，会快速的分泌多巴胺，能够让人增加动力，克服困难，持之以恒追求目标。运用到习惯的建立上，我们可以让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以此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精灵称之为习惯的诱因。可以怎么样实践呢？举个例子，志强是一名电机系的学生，非常喜欢在串流平台上看影片。某一天，他意识到自己的运动量不足，想要建立好的习惯。于是他运用自己电机的专长，改造了健身自行车，把自行车连接上笔电跟电视，写了一条程式。当他在健身自行车上踩到一定的速度时，串流平台上的影片才能够播放。只要踩踏的速度慢下来太久，他正在观赏的影片就会暂停，直到他重新加速踩踏。志强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让运动习惯变得比较有吸引力。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想要做的事跟必须要做的事绑在一起。以志强为例，他把想做的事情看影片跟必须要做的事运动绑在一块儿。如果你可以同时做自己最爱的某件事，你就更可能觉得某个行为更有吸引力，或者是把它安排在喜欢的事情当中。较高可能性的行为会强化较低可能性的行为。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跟前面的节目中提到的习惯法则一第二个小点，建立习惯堆叠做结合，创造出一组引导行为的模式。习惯堆叠加上习惯诱因，同样的，我们可以做以下的照样造句。做完目前的习惯之后，我会执行我需要的习惯。做完我需要的习惯之后，我可以执行想要的习惯。但是精灵在这先提醒一下，想要的习惯不能够抵消需要的习惯。另外，想要的习惯也不能够带来负面的行为，不然就没有功效了。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追剧，但又要打扫家里，那么你可以这么计划。吃完饭后，我会先扫地、拖地。当我做完这些事，我就可以看一集连续剧。精灵之前因为要准备课程，所以会用到假日的时间，有的时候的确不想要开始动工。可是如果给自己动力，现在就开始努力预备，到了下午3点可以休息下午茶一下，我发现会比较有动力，而且休息一下之后也更加有精神跟体力继续未完的工作。不过要让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光靠自己的计划还是有限，因为我们会被环境、文化、家庭背景所影响。精灵也发现，如果不只是我，我的家人跟我在同一个空间，他们也认真地做某一件事情，会激励我，让我更加想要努力做好我手上的工作。可以这么说，在所处文化中被视为常态的习惯，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行为。因为我们最早的习惯并不是来自于选择，而是来自于模仿。家人、朋友、学校、本地的社群到整个社会，很多也许不是你刻意去想，但是却在无形中引导你的日常行为，让你不假思索地去做。尤其我们会模仿亲近的人，这提供了运用行为改变的第二个法则的机会，让习惯更加有吸引力。一般来说，跟某个人越加亲近，越可能仿效对方的某些习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持续追踪了12000人长达32年，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身边的朋友变胖，那个人肥胖的几率会提高57%。反之亦然。另外一项研究发现，夫妻或者是情侣，某一方变瘦，另一方也有1/3的几率跟着变瘦。要打造好的习惯，就是加入一个把你想要的行为视为常态的文化当中。当你看到其他人每天在做这个对你来说的新的习惯，也就比较能够驱动你去执行养成这个习惯了。让身边围绕着正确习惯的人，你会和他们一起成长。没有任何事物比属于某一个族群更加感觉被支撑，更加有动力了。这种归属感把个人的追求转化为共同的追求。在这之前，你只能够靠自己，你的身份是单数的。 你是一个爱好阅读的人，你是一个音乐家，你是一个运动的人。当你加入一个读书会、乐团或者是自行车队之后，你的身份就跟身边的人连接在一起。成长跟改变不再是个人的追求，变成我们是爱好阅读的人，我们是音乐家，我们是单车骑士。有的身份更会开始强化你的个人身份。正因为如此，达成目标之后继续留在群体内，对于维持习惯而言会非常的重要。精灵喜欢打篮球，但是要自己一个人每周花时间去投篮练球其实不容易维持。但是精灵有一个喜欢打球的球友，我们就相约每周花时间一起投篮练球，甚至是对打，这让我们维持运动的习惯，也让我们增加篮球的技巧，投篮的准度，不亦乐乎。我们今天在阅读星球里分享了《原子习惯》这本书的内容精华，讲到要培养好习惯不只是靠个人的努力，更需要一个支持你的群体。如果你身边的人有好的习惯，你可能就跟着一起建立起来。打造更好习惯的有效方法，除了增加新习惯的诱因，更是让自己处在好的群体当中。你可能听过很多社团、同好会，像是健身社、读书会、匿名戒酒会，这些团体提供支持跟自我提醒，帮助成员脱离某些坏习惯，这些都很好，但是他们大多数只能够处理行为的层面，很难真正碰触人内心最深的问题，比如说罪疚感、空虚、过去的创伤、生命的方向。圣经里所提到的教会，并不是一个靠人的自律维持的社团，它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存在。在新约圣经的原文希腊文中，教会这个词叫做 Ecclesia， 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教会不是一栋建筑，而是一群人被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聚集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教会是神的家，或者更加贴切的比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徒就是属他的肢体，是神家中的儿女。我们在教会中称彼此为弟兄姊妹，这个也不是宗教用语的习惯说法，而是一种真实的属灵身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从最终被拯救出来，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而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宣教士保罗是这样形容耶稣基督跟教会跟信徒之间的关系。他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近处的人。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这样看来，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一同做国民，是神家里的人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孤单漂泊，而是被接纳在一个温暖的属灵家庭里。这个家庭不是靠着人的意志，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所建立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帮助我们在行为上变得更好，其实是从根本改变我们的身份还有生命的方向。我们不再只是想要改变的孤单漂泊者，而是能够成为正在被改变的神的儿女，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彼此陪伴。教会聚集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你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当人们愿意交托自己给耶稣，不只是外在行为的调整，更是内里价值观与身份的更新。我们有新的身份，属神的儿女，有新的群体，众多在基督里的属灵家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以被赦免，不再被过去的错误所辖制，有新的眼光、新的生命、新的关系。因为真正持久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在这里》。
身体自明，何以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